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从差不多今年开始就给大家讲一个主题，是基督徒的属灵福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呢，他就在基督耶稣里有得着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个应许在哪里呢？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他讲，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基督徒身上有许多的属灵福气，那么大家最知道的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将来要复活，将来神也给天上给我们预备了那个天上的家乡，那么将来基督耶稣还要再来，要审判活人死人，那么我们基督徒也要受审判，那么这些都是将来的事情。那么很多人觉得基督徒的盼望都在将来，那么其实基督徒很多的属灵福气在今天，在我们今天活着在地上的时候也一样能够享受。那么所以说这些福气不是只限于将来的事情，而是今生都能经历到的。那么从上一次我就讲了这个瓦器里的福气，我们讲了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圣经称为瓦器，那么瓦器里头有一个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是什么？瓦器里有一个宝贝。那兄弟，我是用这个哥林多后书七章圣经里面讲，使徒保罗说，他说我们这个瓦器里的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里面一个瓦器里有这个宝贝，那么你可以讲是耶稣基督，那么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话语。那么后来呢，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这个圣灵的印记，那么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圣灵作为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那么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圣灵就进入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更新的工作，重生的工作，就悔改的工作，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引导，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那么更是将来我们要得基业的一个凭据这是不是我们要努力，是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你要努力就非要你要付出汗水，付出劳力才能得到的，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是圣灵的印记。那么今天早上呢，兄弟，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这个软弱变刚强的秘诀所以说我希望巴不得弟兄姊妹接着兄弟我这些一些分享希望今年到明年，如果有神给我机会在讲台上分享，我会一直分享这个基督的属灵福气。那么希望大家知道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我们信的这个神不是只是圣经里面书本里的神，也不是好像遥远在天上离我们10万8000里很遥远的神，是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里，你天天可以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信实。这是兄弟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些分享能够明白的所以说圣经里头这个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就讲，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信靠他的人有福了，不只是将来有福，今生就有福。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常常处在这个软弱当中，那我在基督徒，你如果你要去听基督徒的见证，或者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的这个交通，或者是你要去听这个讲台信息看一些属灵的书籍，那么你看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软弱。这软弱是你最常听到的一个词汇 OK。 那另外一个词汇是什么？大家也知道，是感谢神，是不是？大家动不动口里面就一句感谢神所以这是常见的词汇。那么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会常常说软弱，提到这个软弱？因为我们常常处在软弱当中。那么什么是软弱？那兄弟我去查字典，这是字典上的定义的。那么字典怎么定义？软弱是一种身体或者心理上缺乏力量的一种状态，这叫做软弱 OK。 那么软弱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当你遇到疾病的时候，你生病了，你生病或者是久病不愈 OK， 或者你得了很严重的这个病，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让你的身体软弱 OK。 那么身体的软弱很多时候也会带给我们精神上的灵里的软弱。那么还有呢，我们当我们遇到人生挫折的时候，尤其是你的事业遇到挫折，你的婚姻遇到挫折，或者你的家庭婚姻遇到挫折，或者你的儿女教育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会让你很软弱，你觉得这个所有一切努力好像都白费一样的，让你很挫折，让你很痛苦。 往往这个软弱给人带来的不只是这个痛苦，而且是让你感觉到很自卑，就像中国人讲的，就见不得人，就怕别人提这个事情。那么还有呢，这个贫穷，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叫人穷志短，你穷啊，你没有钱，很多时候你就很多事情你不能做，很多事情别人讲话理直气壮你不敢讲话，因为你感到软弱，你没有钱，你贫穷。那么还有一种呢，是知识的与能力的匮乏。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家庭社会各种原因，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那有的时候他觉得很自卑很软弱，因为他 不会讲话，他会很谦卑，很讲说不会讲话呀，懂的东西太少啊，他有的时候觉得很软弱。那么还有呢，是能力的这个能力的匮乏，比如说他因为很多人的这个人的才干都是天生的，有些人天生会讲话，天生能够会办事，但是有些人呢，他天生的不会讲话，天生的笨拙，那么这是人天生的东西，这特别是身体上的一些缺陷，让我们有的时候感到很软弱。OK， 这是知识能力的匮乏。那么更不要提天灾人祸，尤其是这个瘟疫，我们正在经历的，刚刚经历快要结束的瘟疫，尤其是这个什么战争。当你遇到战争的时候，遇到很多超出你的控制范围之间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感到软弱。所以说软弱是来自于这些东西。那么软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软弱往往给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呢，让人沮丧 depressed、okay? 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软弱的时候他很 depressed， 那么也给他带来痛苦、okay? 很难受。那么还有呢，使他很脆弱，这个脆弱不是讲他身体脆弱，是讲他的情感上很脆弱啊。我记得有的时候我们去安慰一个弟兄姊妹，你不经意的，因为他在软弱当中，你不经意提到一句话触到他的痛处，他的眼泪哗就掉下来了，他很软弱。那么还有呢，敏感。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他很敏感，你讲的话，你讲的不好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说我，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姊妹，他来跟我讲，他说牧师不喜欢我，牧师对我有意见，为什么呢？他说他有一次他那个他跟牧师打招呼，牧师不理他，扭头就跑，瞪了他一眼，扭头就跑了。我想我说不至于吧，我说他可能是牧师太忙，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他说不是，那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以前牧师请他做一件事情啊，这个同工他没有拒绝了，他说这个牧师就记恨在心里头，所以说他就故意这样，那么他就一直就软弱这个事情。我说这叫什么呢？这叫自寻烦恼。不像牧师不会因为你拒绝一件圣功就跟你生气的话，那我想这位兄弟我在教会这么多年生不完的气了，是不是？太多了。所以不是这样，这是你自己的心里头的一些软弱，导致了你很敏感别人讲的话。你讲一句话，你就好像落到耳朵里，好像人家在说你，人家其实那个人没有这个意思要说你。那么当然，软弱也会给人带来自卑，他就抬不起头来。尤其是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都比较内向，所以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很自卑，那么甚至有些人什么志气放弃努力了，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盼望了，就这样了，够一天算一天了，这是软弱带来的。那么基督徒口里的软弱不只是这个世人所认识的这个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软弱，那么基督徒还有一种软弱是什么？灵里的软弱。那么什么是灵里的软弱呢？灵里的软弱有很多方面，一种是什么呢？这个灵里头没有力量，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名大家讲的一个俗话，叫做信主一年呢神在身边，信主十年神在天边。为什么你信主长了以后啊，你的信仰变成一个每天的一个有规律性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一个活动，那么你得不到这个灵里的这种力量。那么当你尤其是当你软弱的时候，灵里软弱的时候，你祷告觉得没有力量，祷告里面好像觉得神不听我的祷告，祷告也祷告不下去，你灵里很痛苦啊，这是这个灵里头没有力量。那么还有呢，这个就说是在这个善恶上面没有力量去选择善，去拒绝恶啊，这是一种软弱啊。我觉得这个软弱是很多基督徒都可以体验到的，尤其是我们信主，这是信主以后的软弱，不是信主以前的。就说是你好多事情你想要做，比如说你要想要去服侍神，想要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善事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呢偏偏你没有这个力量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你不想去做，但是不自然的你又去做这些事情。这个使徒保罗对这样的一种软弱有深刻的感受， 那么他在罗马书里面就讲，这个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他就讲，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随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苦不苦？这是信仰上的挣扎，信仰上的痛苦，信仰上的软弱。那么还有呢，在试探面前，我们没有力量去抵挡，甚至呢进入试探失败。那么这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天天几乎每时每刻，当你打开手机，当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会面临这些试探，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时时刻刻在试探你。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觉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这个试探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它。那么更有一种软弱是什么？是魂境上的，或在仇敌的这种逼迫当中，我们信仰妥协。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在中国大陆，这个大陆因为这个政治制度的缘故，所以大陆一直在逼迫基督信仰。OK， 那基督徒不能公开的传福音，那么基督徒那个教会不能有主日学，小孩子十五岁以下不可以进教会，那么给基督徒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逼迫。那么特别是家庭教会，他们认为他们是非法的，不可以去私下聚会，你不只能到这个官方的、公开的、容许的那些教会聚会。那么大陆基督徒有很多的逼迫，那更不要提在中东、在伊斯兰国家，这些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那么这些逼迫往往使人软弱，使人妥协。在美国也一样，不要以为今天是美国是个自由的天堂，不是，基督徒在美国也会受到逼迫。打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同性恋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么以至于好多教会他不敢把这个婚姻这个改掉了，是不是？这个婚姻他不敢提婚姻这个事情，因为他婚姻有可能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在一起结婚，他不敢提了，他害怕。那么在这个很多时候还有这种性别的认同，是不是？今天你看到好多法律文件，我们学校里面每年几乎很给我们一个 training， 花好几个小时啊，就是 training 什么呢？让我们认识性别。有些女的她称她是男的，你不能讲话要小心，你不能称她是女的，是不是？让你很小心，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就是什么性别歧视，她就会告你。所以今天基督徒信怎么办？让很多人就妥协了。现在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就同性恋倾向的人很少，甚至占不到百分之，大概在美国讲他就不到百分之五，很少很少的同性恋。但是就这百分之五的人，让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要来承认他，还不能还要去认同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他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当基督徒在这个地方久了，因为法律这个律法已经这么说了，那你怎么办？你就要什么妥协。就很多教会他不敢讲这个事情，同性恋不敢讲，甚至我知道好多神学院，包括华人神学院，现在开好多课，就是要让什么基督徒去认同这个东西，你信仰上妥协了，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嘛，这个不对嘛，这叫信仰的妥协，这样的信仰妥协让人软弱。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软弱是大多数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种写照 ，OK？ 那么所以说基督徒。这个我们见面呢、我们交通很容易就脱口而出，就是我很软弱。我记得好多地方里面，有些地方里面跟我讲，他感冒了，你为我祷告，我很软弱，什么事情都很软弱。OK， 那么这种软弱往往对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属灵生命带来很多的消极的影响，不好的影响。所以基督徒你要去正确的面对自己这个软弱这种现实。我想大家每个人都会经历软弱，包括兄弟我自己，每个人都会有软弱。那么基督徒还有一种软弱，这种软弱是一种积极意义下的软弱，是当一个人当他在这个圣灵的光照下面，基于对自己天然的生命跟他的能力的一种真实的认知而产生的软弱。他知道他在神面前一无可夸，一无所能，他知道他神面前他是什么都不值，就这种软弱的认知使他在神的面前更加谦卑，更加去依靠神，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出来，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下的软弱。都说在诗篇里头，这个诗篇诗人他就讲，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口令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那么这是诗人大卫，他在向神。大卫是不是他有病了？不是他有病了，是他认识到他的软弱， 大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不是他没有能力？他有能力，但是他认识到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这是使徒保罗写的。那么使徒保罗，我们知道，等一会儿我们要提到使徒保罗。那么他讲，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传道人更容易软弱，尤其是传道人天天去就这些、这个 探访呢，去这个跟人家谈话呀、很容易受这种感染，传道人也很软弱。那么怎么办？所以在今天早晨兄弟我呢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软弱变刚强的这个秘诀。那基督徒没有必要去掩饰自己软弱，你软弱你没必要去不好意思讲，因为主耶稣已经赐给神儿女一个属灵的福气，就是主耶稣的应许。他这个应许很宝贵，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是给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应许，是我们的属灵福气。那么所以说兄弟，我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当一个基督徒他在软弱当中如何去经历神应许的真实，你怎么去经历神这个应许在你身上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呢，一个人他应当如何行，他才能从这个软弱中变得刚强，这是我今天要大家一起思想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的儿女敬拜主，要来听主你的话语。正在早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行，主啊你来彰显你的荣耀，在主你的教会，主啊你来赐下你的话语，主啊好让主你的儿女，常常软弱的你的儿女能够主啊真是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不是靠我们自己活，乃是靠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天天经历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恩典。主啊我们这是谢谢你的恩典，早晨主啊这是我们恭敬的把这个讲台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自己的宝血在这里遮盖你的讲台，遮盖每一位每来的面前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面前守节心清，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任何阻拦，好让撒旦魔鬼在这里没有任何搅扰的余地，让这个讲台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讲台，让这个讲台所出的话语完完全全不是从人来，那是从神来的。愿主你借着你讲台的话语，你来安慰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儿女，无论是讲的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上得照就得安慰得帮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我们下面呢要读一段经文，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那么短短的四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又恐怕因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车欲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想这段经文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个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也是很多基督徒在困难中，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经常来引用的这样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是使徒保罗写的。OK， 使徒保罗，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他是神主耶稣自己他亲自拣选，亲自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的一个做外邦人的使徒。那我们知道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记载了这个使徒保罗他蒙召的一个构成，他本来是一个反对基督信仰反对基督徒的人，这个神的恩典领到他，神光照他，让他知道他犯的罪，让他悔改，那么让他并且神拣选他，让他就神的合用的一个器皿，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在哥林多在以使徒行传的第十三到二十八章这段，这几乎是大部分的使徒行传的经篇幅呢，都是记着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在这个圣灵的引导下，在向外邦人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总共有三次的这个宣教的这个旅程。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他是被圣灵充满，而且非常有能力，神借着他的手彰显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用 这些来证实他所传的福音，正是福音的大能，是外邦人归主。如果大家我们看见读使徒行传，你可以看见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保罗为病人祷告，病人得医治；保罗为病人祷告赶鬼，鬼就出去啊；保罗为要跟这个犹太人去辩论，是吧？能够得胜。保罗跟那个外在的跟希腊的这些文士、这些志士跟他们辩论，那么保罗能够大有能力。那圣经里面讲了保罗很有能力。那么圣经讲一个事情，讲说在这个还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讲一个故事，他讲他说是不是甚至有人呢、把这个保罗的这个手巾或者他的围裙拿过去放到这个病人的身上，病人的病就好了。那么然后呢放到病人身上，鬼就出去了。你看保罗都有能力，很有能力。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保罗的脚重，他们的脚重踏到什么地方，那么神的福音就传到什么地方，教会就在那里被建立起来。就是神使用保罗做了很多很大很重要的工作。然后不只是这样，神还给这个使徒保罗这个极大的真理的启示。他将耶稣基督的这些奥秘，基督的奥秘 借着这个保罗，使徒保罗的书信呢，向众教会显明。我们大家都知道新约圣经总共有27卷书卷，其中有13卷是使徒保罗写的，清清楚楚是保罗写的。所以说你看保罗从神 领受的启示有多么大。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1到6节呢，他讲了一个事情。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保罗啊，这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花了3年的时间在那里建立起的教会。但是当保罗离开以后，有好多其他的这些人到这个教会，包括一些假先知假教师进去，让他们的信仰混乱。那么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哥林多后书是主要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他们怀疑使徒保罗的权柄，他们觉得这个人其貌不扬，言语粗俗，那么这个人可能不是使徒，他怀疑使徒他的使徒身份。那么使徒哥林多后书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1到6节，那么12章1到6节呢，就因为使徒保罗要消除这个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使徒职分的一个质疑，那么他讲了他过去一个经历。那么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属灵经历，是他在14年前一段特殊的经历。那么这个事情呢，大概是发生在主后公元这个42到44年间。那么那个时候呢，使徒保罗他是回到这个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在这个基利家的这个大树这个地方呢成长的长大的。那么他那时候因为这个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在撒加利亚好多地方逼迫他，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大树去传福音，在那个地方。其实这是他在那个地方的一段这个传道期间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属灵经历，但他从来没有讲。就是14年后，为了消除，为了解决这个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这个疑问，他就把那一段经历呢拿出来提。他讲到他呢，他没有说他是用第三人称的，他没讲他自己。他说我认识一个人，这个是在身内还是身外我不知道，这个人被提是在身内还身外他也不知道，他也很谦卑。他讲他说这个人呢是讲他自己了，他被提到什么第三层天去，听见什么隐秘的言语。那么第三层天呢，今天我们中国人没这种观念，但是对犹太人讲，他们认为犹太人认为天有三层，第三层天是水的地方，是上帝的居所，上帝住的那个地方。那么他被提到上帝的面前，能够亲耳听到上帝给他讲的话，那么这种启示大不大？非常之大。他听见人听不见的言语，而且这个言语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是人不可说的。他知道他那不能讲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看见使徒保罗他是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人，他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呢他也受了从神领受了极大的启示。这样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身上也跟我们一样，他有一个软弱。他是什么软弱呢？圣经里面讲，他在有个长期在他身上折磨他的一个软弱是身上有一根刺。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保罗的软弱。那么在哥林多后书12章7到8节，他讲他说又恐怕我因守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车欲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那么这句话前面他就讲说又恐怕，这讲又恐怕是给，不是说是保罗已经至高了，没有的，是又恐怕他给，唯恐他会至高，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保罗已经至高，保罗没有，是又恐怕他至高，所以呢 啊，所得又恐怕他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够于至高。那么这个够于至高，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高举、傲慢、自夸，这是原文的意思。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被神大大的使用，为神做许多工作，建立教会、传福音，做很多的工作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会什么沾沾自喜，他觉得他自己了不起，是不是？他可能在不知觉之间呢，他会窃取神的荣耀。那么当一个人他领受从神那里领受许多属灵的启示，他的眼睛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异象，他的耳朵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隐秘的言语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很自大。我以前遇到一些传道人，那个一些号称是宣教士，他就讲他自己，一见面就要讲他自己，他怎么遇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亲口跟他讲话，他觉得他很自豪这个事情。他讲这个话不是要去荣耀耶稣基督，是要高举他自己。就是说，当一个人有这些特别的经历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什么至高。那么，所以说他很容易落到一个什么危险的一个境况里头，他很容易骄傲，很容易至高。那么使徒保罗无疑也落在这样一个危险的这个境况当中，他以这种潜在的危险，因为使徒保罗被神重用，做成了许多的工作，他稍不留意，他就会抢夺神的荣耀。使徒保罗重生领受了极大的属灵的启示，他一不小心他就会至高至大。那么圣经怎么讲？他说，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 OK， 就是撒旦的车欲要攻击我，免得我够于至高。那么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有一根刺呢架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刺是什么？那么这个刺大家都公认，这个刺是讲保罗身上有一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是什么病呢？圣经没有解释，圣经没有清楚地讲是什么病。那么但是解经家，好多解经家他们猜测呢，认为是保罗啊，他患了很严重的这个眼睛的毛病。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他讲，因为保罗讲他写的字何等的大，因为他的眼睛看不清，他要签字，因为他的书信要签字，他写的字很大，因为眼睛不好。那么还在很多，因为保罗书信里面有好几卷是别人代笔，然后他最后签名了，表明他眼睛不好，他没法写。那么很多人猜测，这蛮有一定的道，也有理由了，一定道理。那么当保罗的眼睛出现问题，他的视力渐渐的日渐的这个衰减，那么他这个好像几乎要失明一样的时候，那么对保罗来讲，不只是他身体上有痛苦，因为给他带来生活上的很极大的不方便，那么呢这种痛苦，这种疾病也影响使徒保罗的侍奉。他要去在外面旅行，他要去传福音，他要去建立教会，那么他怎么做？那你眼睛都瞎了，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很痛苦。那么这个的使徒保罗呢，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形容词，保罗用一根刺来形容他身上的这种疾病。他为什么用一根刺来形容？ Okay，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历，身上有刺。我兄弟，我小时候有这个经历，是那个小的时候，大概我不知道都到多大的时候，就是那个脚下，我的这个右脚下面呢，这个脚大拇指的下头那块地方长了一个肉刺，你知道肉刺啊？不是真正的刺，肉刺，长那个小红丝那种肉刺。这个肉刺很讨厌，你知道吗？找好多人去挑啊，什么东西他就挑不出来，那么很痛苦，因为你不能走路，一走路什么就疼，你只能你坐着呢就没事，你走路他就疼啊，所以说蛮痛苦的那个时候。但是后来就不知不觉他就自己好了，什么时候好都不知道，知道吗？那么所以说保罗他用这个刺来形容他身上这个疾病。那么知道这个刺啊，在人的身上，刺是不要人的命的，你手上有一根刺没关系，他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呢刺就给人带来这个痛楚跟行动不方便，因为这个刺限制你的活动，你不动不痛，一动就痛，是不是？那你不去走路，不去活动，不去做工，你没有事，你坐下来没事，但是你要去想做工的时候，想要活动的时候，这个刺就让你感到很痛苦。然后呢这个刺很不容易被根除，在保罗身上这个刺不是短期的三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是一个长期的，给人带来一种长期的精神上的跟那个肉体上的痛苦。这是保罗蛮形象的，他用这个刺来形容这个他身上这个疾病。那么保罗他讲，他说就是撒旦的车欲要攻击我啊，保罗很清楚知道这个刺不是神架在他身上，是撒旦架在他身上的一根刺。那撒旦什么意思？ 如果大家去读这个查圣经，或者是查这个这个原文的意思，希伯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他讲得很清楚，撒旦的意思是什么？是敌对者，或者什么控告者。就是保罗他清楚知道，撒旦将这根刺架到他的身上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他什么，在侍奉上退后，或者是放弃侍奉。慢慢的，他因为力不从心嘛，你就慢慢的放弃这个侍奉。就是这个刺不只是给保罗带来身体上精神的痛苦，更使他没有办法去自由自在的侍奉神。这是保罗的软弱。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当一个人他愿意去立定心志，愿意去跟随主，愿意去被神使用的时候，他往往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难处。而这个难处很多时候你不去侍奉没有的，你想要去为神做一点事情，你想要在教会参与侍奉的时候，这些难处就来了。怎么来的？是撒旦的诡计，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攻击就是要什么？给你，让你造成一些什么难处，让你觉得不要去侍奉，希望你去侍奉，是不是？撒旦就要阻拦你，因为撒旦不希望人去侍奉神，他是敌对神的人。那么撒旦更不希望人去荣耀神，因为他希望他那个把荣耀归给他自己。所以说撒旦很多时候借着什么环境呢，这个压迫逼迫，或者是很多时候是家人，有的时候你要去侍奉，你的家人会什么不赞同，甚至反对你，是不是？很多时候呢，你要去侍奉你就会生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懂，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么爱主，神为什么让他生病？有的时候这个生病很多时候是撒旦的攻击，因为神就不想让他来侍奉，撒旦就不想让他来侍奉。那么更多的时候呢，当你撒旦看见你要侍奉了，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撒旦的攻击是什么？撒旦用这些试探来搅扰你，让你遇见眼魔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当你遇到这些时候，你没办法，你让你希望你来进入试探，让你跌倒，让你没有办法去侍奉下去。我们知道我们国语团结现在正在查这个约伯记，约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是？约伯这个人敬畏神，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义人，神在他身上看不到他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呢，撒旦偏偏要挑中约伯，要来攻击他。OK， 神就挑战，撒旦就挑战神，说什么？说是约伯为什么敬畏你？因为你什么？你给他圈上篱笆，你赐福给他，因为你赐福给他，他才敬畏你。这个神说，约伯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去试一试。所以说，神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是不是？先是把他的什么，他的财物，他的所有的财产，全都什么夺走，然后把他的儿女，十个儿女。全都读者。那么撒旦再来到神的面前，神就问他怎么样，我说的有没有错？结果撒旦说了，撒旦不甘心他的失败，他跟神挑战，他说人呐、以肉代皮，你要如果伤他的身体的话，那么约伯他会当面弃掉你。结果神说好，你可以再去试一试。结果神又允许撒旦再去攻击约伯。那么撒旦怎么攻击约伯？让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疮，住在炉灰里头，用这个瓦片刮自己的这个什么这个脓。约伯痛苦不痛苦？那么这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约伯有没有去说亵渎神？有没有当面气到神？他没有的。OK， 甚至他的太太都劝他，他说你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何必呢？你不如当面气到神，死掉算了。约伯说不行，不可以这样。他说你这个无知的妇人。OK。我们从神受福，不也从神手里的接受后吗？所以约伯不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撒旦的攻击。Okay. 那么大家如果看到，如果是撒旦攻击的话，那么大家读这段经文就会有个疑问，因为这段讲得很清楚，说撒旦有根刺架在身上，是撒旦攻击保罗，免得他什么过于至高。这个免得过于至高，好像是免得他骄傲，这个至高是指这属灵的骄傲。那么好像撒旦做了一件好事情呢，是不是？撒旦把这个刺放到保罗身上，那么保罗就不会骄傲，好像做了一个正确的事情呢？不是这样的，撒旦是恶的，撒旦将这根刺加到保罗身上，他的目的是要破坏神借着保罗这个要去做的工作，因为神要借着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个工作撒旦要破坏，他不是出于一个善的目的，不是一个善的目的。但是呢，撒旦攻击保罗是神允许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若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掉在地上。就是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允许的，神不允许这些事情不会临到人身上。 就是说这个地方，那么既然是神允许，那么大家会觉得好奇怪，好诧异这个事情。神为什么允许撒旦把这个刺放到保罗身上 ？OK， 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而且神在神的手里头，神让这个刺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用处，更好的一个功用，就是什么呢？使得保罗免得他过于至高，让他什么得属灵的益处。就这个刺在撒旦来讲本来是要破坏的工作，现在在神的手里的变成保罗的一个什么属灵的益处，免得保罗什么过于至高。所以说圣经里面这个神就是很奇妙，有的时候你觉得真是觉得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一个本来一件不好的事情在神的手中就变成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说罗马书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是神是万事，这个万事不是好事啊，是所有的事情，坏事好事，所有的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个不好的事情在神的手上变成一件好的事情。那么对保罗来讲，这个刺带刺侍奉，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疼痛天天在身上，当你侍奉当你动的时候，这个刺就给你带来这个身体的痛苦。那么他也是保罗什么软弱。那么神怎么那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呢，12章8到9节这个上半句。那么这段讲，他说为了这件事情，是讲保罗写，他说为了这件事情，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这段讲得很清楚，他说为了这件事情，保罗什么三次求过主。祷告跟他跟神祷告，求神让这个刺离开他，好让他能够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没有任何的痛苦来侍奉神。显然这个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个小病小痛，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以至于让保罗什么一直受这个折磨，而且呢他难以忍受。那么保罗为这些人这根刺呢向神祈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认识神，一个亲近神，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最明白，因为神给他极大的启示，他是最明白神心意的人。而且保罗也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知道保罗为病人祷告，病人就得医治。保罗为什么被鬼附的人祷告，邪灵就会离开这个被鬼附的人。那当保罗这个对，甚至保罗的这个奉主的名，这个为这个一个，你记得一个年轻人是不是，他摔死了，摔到地上，从楼上摔下来，保罗为他祷告，甚至这个年轻人活过来了，是不是？我们知道当保罗跟希拉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在监狱里唱诗歌，是不是祷告神唱诗歌的时候，地狱大震动，地狱的门都开了，他们的身上的枷锁都掉下来了。那保罗的祷告有没有能力？很有能力。保罗的祷告神听不听？神听。但是当保罗他为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为他自己身上这根刺祷告的时候，他第一次祷告很恳切，但是呢过了很久，神好像没有听他的祈求。然后保罗再一次为这个刺祷告，但是神好像还没有听。然后呢，保罗再一次为这个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是神好像没有应允他的祈求。那么对兄弟你我来讲，我们可能不会 give up 继续祷告，因为这圣经教导的是不是这个不断的祷告，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保罗这样一个认识神的人，明白神做事方式的人，他很清楚了。因为他祷告，他知道神听他的祷告，他知道神不答应他的祈求，他知道神的心意了，神不会把这个刺从他身上挪走，神会让他一辈子身上都要带着这根刺留在他的身体里头。他明白神的心。那么主耶稣尽管没有答应保罗的祈求，但是耶稣基督对他说话。在这里讲，他说他对我说，神没有答应保罗的祈求，但是神对使徒保罗说话。那么他怎么讲？耶稣对他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宝贵的话。因为耶稣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换句话什么说，你有软弱，你有痛苦，但是我的恩典要大过你的软弱，大过你的痛苦，我的恩典够你用。尽管你身上有刺有痛苦，但是我的恩典足够你用，让你不会因着这个痛苦以至于你感到失望，因为神的恩典够他用。那么这一句应许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尤其是混乱中的基督徒，他们的极大的一个安慰，一个帮助，因为这个神的应许。都说有的人呢，他们形容这个 形容基督徒的人生呢、啊，就像一条小船，在这个山间的这个小溪里面，对吧？这个一条小船，就是当你小船遇到前面，看你前头有一个什么礁石挡到了前头的时候，那么当这个小船沿着山间漂流下来的时候，看你前面一个礁石挡在路上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小船撞上去就会什么船毁人亡，这是怎么办？祷告，是不是跟神祷告？主啊，求你彰显你的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把这个礁石什么挪开，好让我什么能够继续下去。但是神做事不是这样，因为圣经里讲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不是说让我们把这个按照我们祈求的把这个礁石挪去，而这是什么？是让他的恩典像大水一样漫过这个礁石，让我们这个船越过这个礁石下去了。这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就是神怎么不听我祷告，为什么不顺着我这个事情做？因为神有更好的更美更高的旨意在这个地方，因为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这是使徒保罗，神跟他讲，他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所以说今天弟兄姊妹，当你侍奉，当你这个成为这个在你的生活里头，在你家里你去 practice 你的信仰，当你在教会侍奉神的时候，你肯定会遇到难处，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你有难处神都知道，神会给你足够用的恩典来胜过这个难处，因为难处大恩典更大。我记得以前大家我跟大家提过，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就大陆传道人叫袁湘成牧师，我已经在讲到提过。那么袁湘成牧师呢，他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他这个被抓去坐牢，在这个五几年的时候，而且判了什么政治犯无期徒刑，就没有指望出监狱的。那么当这个袁湘成牧师被抓到监狱的时候呢，他的家里头就留下袁四母，他的四母，然后他四母因为袁湘成牧师他的妈妈跟他们养，跟他们一起住，然后呢他们还有六个孩子，都是很年幼的， 都在上学，都没有长大的。那么 袁四母他跟袁湘成牧师一起在教会服侍，他没有工作的。当袁湘成牧师抓到监狱里的时候，他们这一家人没有经济来源，怎么活下去？就是当这个袁湘成牧师当他二十一年以后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回到家，他就问他太太，他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过下来的？就是袁师母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难处大神的恩典更大，神保守这个家庭在这个二十多年当中胜过这些难处。就是这是耶稣基督讲我的恩典够用，够你用的，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那么主耶稣他讲，他接着他讲，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显得完全，如果你要大家去看这个原文讲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使得什么这个他这个使得完整，使得这个完美。大家看这一段经文要小心一点，因为很多人看了以后他没有仔细看这个地方，主耶稣没有在这段讲，他说他不加能力给那些刚强的信徒，他没有讲这句话，不是说你今天刚强了神就不加能力给你，不是这个意思。这段讲的是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将会得到完全的彰显，你刚强神也一样给你能力，只是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才会得到完全彰显。这是这个主耶稣这个样的他的应许，就是圣经里面讲神不喜欢人什么人的腿快，是不喜欢马的力大。为什么神不喜欢人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才干去侍奉他？神不喜悦这个东西，因为这样如果人这样去侍奉，他很容易有夸口的机会。你看这个教会是靠我的能力建起来的，你去传福音，你看我这个能行善道，那么多人就因为我一讲他们就信了，我的能力很容易落入这个光景里头，使人自夸。所以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因为这样人很容易窃取神的荣耀，而且这样的工作往往是一些什么草木猴血的工程，经不起火的考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日子一长就会塌掉。那么你可以看今天大家上网就查，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好多 mega church 今天在哪里呢？好多 mega church 那个时候都辉煌，但是今天都倒掉了。为什么？那是草木猴血的工程，它是靠人的血气在那儿做，不是靠神的灵做这个事情。就是当你一个人你要去侍奉神，你要去为神做工的时候， okay, 如果你要是有这么一半靠自己的能力，一半靠神的能力，那么神只能加给你50%的能力。当你说我80%靠神，20%靠自己，那么神只能加给你80%的能力。当你完全100%我完全靠神不靠我自己的时候，神就给你100%的能力。这是这个地方主耶稣的应许，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如果弟兄姊妹读这个旧约圣经，读这个摩西五经，看出埃及记，神呼召摩西，摩西120岁，三个人生阶段，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王宫做什么，受良好的教育，结果当他后来出来见他的弟兄的时候，他看见埃及人欺负他，他就靠血气去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他以为神要什么借着他的手解救他的同胞，结果呢，人的血气不能长久，他一听到法老讲的话，赶紧怎么讲呢，逃到什么米甸的旷野去了，就等他在米甸的旷野40年之久，把他什么所有的血气，把他的那些知识，把他那些不讨神喜悦的所有的人的东西都磨掉以后，神开始呼召他，摩西80岁，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摩西已经完全的没有这些，没有任何他可以值得骄傲的东西了。就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觉得我不行了，我讲话也不行了，我什么都不行，神，但是神正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们看见，当兄弟，我以前读这个旧约圣经，刚开始不是现在，以前读这个旧约圣经，读摩西，我觉得这个摩西刚开始觉得摩西太没有出息了，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一有什么事情，摩西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趴在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反对他，他也是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趴到神的面前，任何事情发生他第一个动作就是什么，趴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懊囊呢，是不是，要我你打我我也打你一拳，是不是，怎么会这么懊囊。后来你看，我们看见了摩西是一个最懂得如何来什么让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得到彰显，他知道他是软弱的，但他信的这位神是刚强的，他知道学会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力量。所以说大家读这个出埃及记，大家现在读好像读故事一样，好像很好就奇迹一样的，不容易的，200多人在旷野漂流40年，摩西带领，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摩西的难处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神给他足够用的恩典。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了这个翅，这个翅本来在撒旦的手中，他有一个目的是要来攻击这个保罗，但是现在呢，这个翅反而在神的手中有了一个更好更美的一个用处。首先这根翅让这个保罗不落入什么过于至高的这个境界里头，不会让他引起属灵的骄傲。那么第二个呢，这根翅让保罗认识到人的有限，认识到他自己的软弱，让他在神面前完全的谦卑，完全的依靠神。那么这根翅还让保罗知道可以让主的能力在保罗的身上能够得到完全的彰显。看这根翅多好，所以说保罗下面他是很喜乐这个事情。那么这一点，这个地方我想跟那些弟兄们讲一讲，那么为什么这个神呢，要主的能力要在这个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我们从人的角度了，两个很厉害的人在一起一定更有能力，是不是，强强相合，那么一定厉害。比如说踢足球啊，打球，两个厉害的人在一起组成一个队，那么更厉害，是不是？那么要是我来拣选的，我一定拣选什么有能力的人跟我在一起，是不是？那么神为什么做一个让人不理解的动作，他非要选这个什么软弱的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拣选世上什么软弱的人，叫那些强壮的人什么羞愧。跟神做事的方式很奇怪，为什么？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降生，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代替我们的软弱。刚才我们的弟兄也提到这个，是不是？因为在马太福音8章17节他就讲，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是讲耶稣基督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他有一个目的，他就要什么，代替我们的软弱，他要来担当我们的疾病。然后呢，圣经里面还讲，他说主耶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软弱。耶稣基督他明白一个软弱的人他的光景，明白他的这个软弱的人他的痛苦。所以说在这个希伯来书4章15节，他讲，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说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然后呢，他说希伯来说5章2节，他说他能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他在地上汗珠如雪地掉下来，他在那里哀求神，是不是他也有一个软弱。如果弟兄姊妹读这个4卷福音书，你看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基督的表情，4卷福音书从来没有讲耶稣基督笑过，但是你看见耶稣基督什么，他哭过，是不是，他痛苦过， OK， 他流了一个，但是他就没有效果。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经历了我们人所有的软弱，他都知道，他都经历过。啊，不只是这样，耶稣基督他降世，他是为了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去死。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原来基督是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软弱的罪人死的，因为他上十字架，他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被钉了十字架。因他的软弱，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记得当我们读这个福音书，当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的文士、那些犹太人的这些啊，这个啊，这个啥，这个罗马士兵，他们就嘲笑耶稣，他说：“如果你是什么，这个你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的话，那么请你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在嘲笑耶稣基督。那么，请问耶稣基督他可不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可不可以？他可以的，他可以的，他可以的。但是呢，他没有，他选择软弱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好像这个人真是一个没用的人。你看他都可怜，他带了一些十二个门徒，这个他的一个三年之久的一个门徒背叛他。当他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而去。当他被鞭打、被钉十字架，是在那儿孤孤单单、口口连连的被死掉，没有人同情他，都在嘲笑他，觉得这个人太没有用了，太没有没出息了。这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为软弱，为我们代替我们的软弱，为了我们的软弱，他死，因着他的软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他就讲，他说讲耶稣基督，他是指耶稣基督，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那么他就讲，他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是讲哥林多教会讲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同耶稣同软弱也一同复活，这是一个多美的应许，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已经做成的一个工作。那么神为什么一定要在人的软弱才能显得完全神的能力？圣经里面还讲，因为只有软弱才会带来谦卑，只有一个谦卑的人，神的能力才能在他的身上能够毫无障碍的彰显。所以说这个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他就讲，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宋尚杰弟兄，这是兄弟我非常敬仰的，非常敬仰的一位传道人，他已经过世，早就过世了。但是我家里有很多他的书，包括他的奖章、他的传记，我有四本他的传记，有好多他的东西。我非常的敬仰这位神的仆人。那么宋尚杰博士，他只地上活了43岁，而且呢，他是出生一个牧师家庭。那么因为这个因为他很聪明，所以说他小的时候呢，他爸爸他借着这个传教士就希望他到美国去受教育。那么所以说宋尚杰博士他是在1920年到1926年呢，在这个美国的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用了短短6年的时间呢，读完了什么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厉害不厉害？在今天也是非常厉害的，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甚至有人跑到 Ohio 那个他们 State University 他们的 Library 还找到宋尚杰博士的这个PhD thesis 他的论文啊，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他不去侍奉神的话，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大科学家，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大教授，他完全可以享受美妙最舒适的人生。那么当他毕业的时候，当地的报纸甚至把他登出来，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美国人很少见到。那么学校甚至给他一个什么象征着一个荣誉的一个金钥匙奖，给他一个金钥匙，一个荣誉给他。但是当宋尚杰博士他宋尚杰弟兄他重生的时候，他在1926年他重生，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认识了这位神，所以他决定来奉献自己。所以他就毕业以后，他不是回国了出去赚钱，他是什么去读神学院。因为当时候他的一个导师给他安排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让他去德国去一个很好的薪水很丰裕的一个位置，但他拒绝了，他去读神学院。就是当他宋尚杰博士回来的时候，那么协和神学院，北京协和神学院给他 offer 一个什么一个教授位置。那么协和神学院给他多少呢？给他800块这个大洋呢，那个时候银元呢，800块大洋，就他一年的薪水，但是他拒绝了。 他愿意去做什么？一个乡村，一个穷传道。那个时候一个穷传道他能拿多少钱呢？一个月就十几块钱，一年也不就100多块钱，这是宋尚杰博士。那么他当然，我们如果大家读他传记也知道一个故事，当他在这个从太平洋轮船上的时候，他把这个学校给他的金钥匙扔到这个海洋里头去，他说他就是死也要在中国传福音。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在船上受到刺激，看到自己的同胞在那里什么赌博抽大烟，住在最底舱，那些富人那个白人都住在上面的舱里面，被人这些中国人他的同胞被人瞧不起，他觉得他心里面神给他这样一个感动，他就要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那我们知道宋尚杰博士在1928年到1943年间整整他侍奉神15年时间，在中国在东南亚在几个国家就做了很美奇妙的工作，他带领奉信会，带领着布道会，带来华人教会的大复兴，使数百万的华人因他信主，因他的布道信主。而不只是这样，他使许多的基督徒复兴。就是说宋尚杰博士他做的工作到今天来讲他的影响还在，就他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身上有一根刺。为什么？当他在美国啊这个留学的时候，他呢因为他要去夏天呢他要去打工，去那个跟人家割草，那个去赚那个奖，这个赚一点那个钱，那个做学费。这个呢他得了严重的痔疮，后来呢人家送到医院去做这个做手术。手术因为没有钱，他因为没有钱他就住了一天医院就回来了，因为他只有很大的一个痔疮手术。就回来以后痔疮没有完全好了，有发脓发炎发长脓，这个一直没有好。就后来这个痔疮慢慢演变了，在他身上变成一个瘘管，那么一直跟随他终身，最后演变成一个癌症，他最后死也就死于这个癌症。那么所以说宋尚杰博士他有一本书叫《灵力解光》，兄弟我家里有这本书啊，我是他自己根据他的日记写的，这本书就是他日记里面写的东西。讲他讲到的时候，他在因为宋尚杰博士讲到他在台上是跳来跳去，他不是像我这样站在这儿不动，他跳来跳去，他一动这个脓血就出来，就他每天讲完道也全身一身大汗，然后他这个内裤啊要天天几个小时要换一次，因为他流血流脓。而且宋尚杰博士当他刚开始侍奉的时候，他还发现有心脏病，就是那个时候医生就跟他讲，你不能再在讲台上跳了，你不能再传道，你赶紧回家去，你这个跳一跳心脏就会心脏病就会犯就会死掉。个宋尚杰博士他跟神讲，他说他宁可死在讲台上他也要去传道。这个他在讲台上后来一跳，结果呢心脏病好了，神医治他的心脏病，但是神偏偏没有医治他的这个瘘管。就是说长达在宋尚杰博士这后面这几十年当中一直为这根刺啊这个困扰，这个他前后动了大概有6次的手术，但是一直没有根治。这个瘘管最长的时候有1尺都长，带来很大痛苦。正是因为这样一根刺，使宋尚杰博士在神的面前他使他谦卑，能够完全的依靠神，使得他在侍奉中能够彰显神的能力。如果大家读宋尚杰博士你就知道宋尚杰博士很有能力，他祷告为人疫病了，真的你亲眼看人家瘸子抬进来站着走出去的，病得医治，赶鬼什么都能做。所以以致他的名声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到一个地方布道会啊，有些人呢、啊、有些基督徒教会想要靠他的名声发财，怎么呢？印宋尚杰博士的这个照片在那儿卖。那么有些人因为迷信他的这个自制的这个能力，就把这个照片拿回家去，认为这个他的照片就有这样的能力。当然不是宋尚杰博士要他们做这个事情，是那些人不懂的人他们做这个事情。那么所以说宋尚杰博士很不喜欢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会让他跌倒，就神把这根刺加到上身上。就是他后来他就讲，当他生病的时候，他说他以前为人祷告，每次祷告神都应允，结果呢他为自己祷告神好像没有听到。他后来在病床他跟去看望他的弟兄里面讲，他说我以前为你们祷告，现在呢我也希望你们为我祷告。他变成一个很软弱的人，希望别人用祷告来托住他，这是宋尚杰博士。所以说这根刺让人谦卑，尽管很难受很痛苦，但是呢神也借着这根刺才能够完全的使用这个人。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这个软弱变刚强的这个秘诀。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下半句到这10节这个地方，他讲，他说所以保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他看见神的应许以后，他就很聪明， 他要做神讨喜神喜悦的事情。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艰难、逼迫、困苦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么这段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这个保罗现在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神的应许给了使保罗的信心大增倍增，他因为他不再为身上的这根刺来烦恼，因为主的恩典够他用。不但是如此，他而且觉得得了一个软弱并刚强的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就是夸自己的软弱。OK， 所以说夸自己的软弱，好让什么神的能力来覆庇他。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这根刺在他身上不是什么，不是一天两天的，是长期的。但是保罗每天都要靠什么？靠神的恩典来够每一天的生活。而且这点保罗说，好叫我，他说他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而这个地方的夸是指什么？不是夸大 ，OK， 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什么这个 exaggerate， 是那个什么这个无病呻吟夸大。我记得好多一些弟兄姊妹，他感冒了，就好像就哎呀，就马上要死一样的，赶紧我祷告，我不得了了。其实就是感冒，而且还是因为你那个天凉不穿衣服，那个晚上天凉不盖被子，天冷了舍不得开空调，你才感冒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地方不是夸大。那么这个夸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软弱是让人什么羞愧让人自卑的东西，但是神保罗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那么怎么叫夸？夸第一个是什么呢？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是无能的不行的，我需要神的恩典，这是夸的第一个。那么什么叫夸软弱？第二个他是什么？愿意他放弃自己所学习的努力，这是夸。你不再靠自己的能力去努力了，把这个事情完完全全的交到神的手上，你不再去做人的努力，完全信靠神。那么第三个是完全仰望依靠神，这是夸自己的软弱。第一个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不行，需要神的恩典。第二个愿意放弃自己任何所学习的努力，不再去靠自己努力去做的事情。第三个要什么？完全去仰望，完全去依靠神。那么只有这样夸的时候，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才能覆庇他，这是夸自己的软弱。那么使徒保罗这样他特别讲，他说叫好叫基督的能力这个啊覆庇我。什么叫基督能力覆庇？是表明基督的能力在保罗的身上能够得到完全的彰显。那么什么叫完全彰显？换句话，你在保罗身上你看不见保罗这个人的努力，你只看见的是什么？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是基督的能力在他身上。像基督弟兄里面都知道，我以前也跟大家提过，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穆迪弟兄，是不是？他在美国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同工叫中文翻成刁雷，叫 Tory。Tory 写给我呢，上网你今天上网就查图，可以查到他的这个文章，讲他 Tory 这个讲这个穆迪弟兄，他讲说你去听穆迪弟兄讲道，前三分钟你听见是在穆迪在说话，再以后你是听见神在讲话。因为你在他的讲道里的你看不到穆迪这个人，你只是看见了神，是神在对这个下面的听众在讲话，神借着穆迪在讲话，你看不见穆迪的。所以说穆迪弟兄很有能力，讲道非常有能力，因为他是一个完全谦卑的人，他完全放下自己，完全让神来完全的使用他。我以前跟大家提过，穆迪不是一个天生的传道人，他从小什么，因为家庭贫穷，他家里这个非常父亲过世的很早，他生下来的他那个小的时候三岁就失了父亲，然后呢没有办法上学，上学就上小学三年级，然后呢口吃，是不是？然后呢六岁就要出去打工，给人家打工去，很苦的。他很口吃，但是神偏偏使用这样一个口吃的人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所以说这是叫神的能力覆庇我。那么保罗他接着讲，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艰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什么叫凌软弱？是你不行了，完全没有能力。然后呢凌辱是 humiliation， 那个羞辱。那艰难是什么？ hardship。 有的时候传道人 会有很多的 hardship， 在教会里头怎么做都会有人有意见，就是觉得很难，尤其是你去 安慰人，有的时候你总就很难。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基督在人身上 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 hardship， 这个时候很难，会很让人软弱。那么什么那个逼迫 persecution， 然后呢困苦， 这个困难。那么保罗他以这些都什么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能力会护庇他，困难越大恩典更大，这困难越多恩典越多。这对保罗来讲，这个刺不再是一个折磨，反而是神的一个什么化妆的祝福。不用引号了，因为这个刺还在他身上，他每天还要痛苦的。所以我用了 quote 画的那么符，不是真的我们经历想象的那样的，他还是每天要痛苦的，因为这根刺也给他带来了灵里的喜乐。就是说难处越多恩典越大。所以说保罗他讲，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就是说保罗他就得到了这个软弱比刚强的这个秘诀，让他不再害怕这个软弱。而且是呢，他甚至他讲，他说他生命的经历的见证，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是使徒保罗得到这个秘诀，怎么来变刚强，是什么？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覆庇他。对不起，怎么这么快？我马上结束啊。那么所以说什么是软弱并刚强的这个秘诀，这是在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是神应许。神应许是什么？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希望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说保罗得到这个秘诀就是什么呢？夸自己的软弱。那么我想这个秘诀，他这个秘诀的基础是建立在神的耶稣基督的应许上头，因为有神的应许他才有这个秘诀。就是今天每个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去学习去掌握这个秘诀， OK， 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种属灵的福气，因为他的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的能力可以覆庇我们。那么我们也可以经历使徒保罗所经历的，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会刚强。对不起，怎么这么快，给我换回来，到哪里去了？行，没关系了。我接着各位讲，就是说我想最后也跟大家提一下，一个基督徒在这个软弱当中如何变刚强啊？如何变刚强？如何变刚强？怎么来要夸自己的软弱？你就怎么夸自己的软弱？三件事情。第一件事，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一个人不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你没有办法去得到神的恩典去。你只有承认自己是软弱，你需要神的恩典。Okay? 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 无能为力，只有靠神的恩典。你要去承认自己软弱。第二个，你要完全放弃血气的努力，不再去做任何的挣扎，不再去靠人的方法，不再去寻求人的帮助，你要完完全全的放弃这些血气的努力。第三个，你要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仰望神。今天呢，说老实话，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比保罗还要软弱。保罗只是一根刺而已，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比他更痛苦，比他更多，但是我们却没有保罗那样的经历，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为什么？ OK， 为什么？因为软弱变刚强这个秘诀，夸自己软弱这个秘诀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却不容易做到。只有你懂得放下自己，真正的认识自己软弱的人，你才能掌握这个秘诀，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自己。这是大家我们要学习的啊，感谢神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福气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我们基督的属灵福气，也是历世历代以来许多混乱中基督徒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帮助。那么软弱变刚强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覆庇自己。所以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正是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最好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你软弱的时候就是得经历神恩典的时候。他们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主你接着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个七到十节这样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软弱的刚强的秘诀。主说我们这是谢谢主你的恩典，这是求主你，这是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你来引导我们，因为你在圣经里应许说我们的软弱圣灵都知道。这是圣灵，因为圣灵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你来让我们这次能像保罗一样的能够得着这样一个软弱变刚强的这个秘诀，因为你已经在天上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福气，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主啊，这次能够真正的得着这个秘诀，让我们在我们的今后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能够经历你的应许的真实，因为你的应许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因为你是那信实的神，是那慈爱的神，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就是我们这是谢谢你的恩典，让你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